各位好，今天十月五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昨天有个大事儿，在至少在日本这边算是个大事儿吧，是高市早苗女士呢成为了自民党29任的这个总裁，就是在自民党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当中呢，这是第一位女性的总裁。其实这事儿挺奇怪的啊，因为在她的施政纲领当中呢，她一直反对呢女性成为日本的天皇。但是呢，没想到她自己作为女性呢，成为了日本第一位，将要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有些人说这个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确定呢，是怎么她就一定会成为首相呢？我说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吧，因为毕竟日本的国会这一边，自民党呢还是占大多数，而且呢，并且跟公民党这边呢还有一个联合，还是能够拿到一些票的。反对党的这一边呢，它比较分散，就是它的势力比较分散，不太有可能在日本的国会这边的指名选举当中呢，再把高市早苗给拉下来。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选项可以给删除掉了。所以呢，她将会成为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好多人在说呀，说啊，说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说你支持不支持高市早苗？说实话啊，我一直觉得呢，如果日本的这边谁能够上，就是安倍之后，最好还是高市早苗能上。这个可能是跟很多人就是在日的华人或者是怎么样，可能不太一样吧。啊，可能不太一样。我希望他能够当日本的首相，并且呢，真正继承安倍的一些遗志，包括他那个能够长期的任职，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觉得说在日的华人会不会受的影响？肯定会啊，这个肯定会啊。不光是在日的华人受的影响，甚至于在日本的外国人都受到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在今年开始对。在日本的外国人，也就是说移民，很多地方严格了特别多的这尺度就已经收窄了很多。比如说，就是这个我们经常能拿到的经营管理签证，那不光是中国人会出问题，而且是外国人出问题。你看，我东京的一位朋友就说，他在那个东京的外国人圈子里混的比较多。就是有两个法国人加一个意大利人啊，还有一个德国人在日本这一边拿经营管理签证就被拒了。这不光是中国人啊，他在日本在那个其他的欧洲的人也会被拒了，说你不太适合在日本的这边你做这个经营管理的签证。这是我亲自看到他说的这些话，而且呢知道是谁。那像这样的这个呢，不光是中国人有问题，就是其他国家人都有问题，而且门槛提高了很多。你下一回再换这个经营管理签证的时候呢，大概就不是像原来似的500万日元，对吧？二十多万人民币的事嘛，也不是一个大数目，就不太可能这种模式来做了。并且你要在这边真实经营，它要提高到3000万日元。其实你别小看3000万日元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它卡下了大概得有个80%以上的想在日本这边拿经营管理签证的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儿。那你可能有人说，哎呀，一百多万，这个100多万人民币而已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20万美金，可能您比我有钱吧。这个我到今天为止都不敢轻易，就我一年也挣的还算可以吧，我都不敢小瞧3000万日元这么一个小小的数字。可能您比我有钱的多，可能您觉得说这不叫个事儿，这个咱们不争论啊，不争论。毕竟呢，就是我的眼界还是比较狭窄的啊，这个不是很有钱的人，那而且呢，这个实际经营就让人会很糟心。为什么呢？是因为实际经营啊是很困难的事情。在日本，你有首先你要有客户。那日本的这块呢，它这个各个地方我们知道每个行业的壁垒还是比较强的。你如果直接过来，你就能直接有客户，其实是很难的。其实往往还是在挣中国人的钱嘛，对吧？你要去给那个去卖，甭管是卖房子还是卖其他东西，你要去卖给中国人。还有呢，更多的时候呢，你要是这个要过这语言关。毕竟我们当年学的，就我这一代人学的都已经开始英语了。我们如果去美国的话，原来我跟大家讲过，如果我们去美国的话会方便很多，因为到美国的话至少语言不是一个大的障碍。就是日本这一块你重新也要重新学起，在美国那边你是捡起自己的记忆，哎，这是有区别的。 所以呢，这回呢，对在日的华人，或者是说在日本的所有的外国人而言，不能算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也有一个区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应该来讲，对于在日本生活的守规矩的人，还算还可以。这个我们对倒不太担心，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太担心。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我们本身呢是按时纳税的。我跟大家讲过，像我们这样的纳税，每年要几千万日元的这个纳税，是一个非常高额的数字。因为我们的收入到了大概，就是它最高的纳税额是 45%。然后你有一些的那个空除之类的，也要综合的税率也要到38%到39%之间吧，也要到也差不多有到这个数字。那几上千万的几千，应该不止，我光是那个人头税，就是那个市府民税，都大几百万了。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税率，我们只要你纳税，还是应该说不是一个特别。对，本身你也要纳嘛，对吧？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影响不是特别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日本生活呢，你讲他这边的规矩，就是你尽量的，你不一定会融入这个社会，因为第一代移民完全融入新的社会，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你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你无法融入的东西。但是呢，就是你尽量的守他这边的规矩也就罢了，你别到时候天天跟那个小野亮之类这样的在那边这么晃着，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个人这么感觉啊，就是说与其担心自己在日本或者是在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包括美国什么都在内，你与其担心这个受到所谓的这个排斥或者歧视，不妨呢多想想你自己在这边的生活到底是不是真不钻人家的空子去那个偷税漏税啊，或者是说你不遵守人家这边的这种生活习惯，你要一定要自己按照你在中国那样的模式来生活，你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可能对你的生活呢更有一些帮助。大概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两个这个一个小的建议啊，这听不听在您。另外一个呢，就是呢，我们就在想说这个，就很多人在说嘛，高氏早苗女士到底是不是一个极右翼？这个问题吧，就很有意思啊，就是她在这个国际媒体，尤其是偏左的什么 BBC 之类的这种地方呢，她确实是一个极右翼，但是呢，她在这个日本的某种叫。自己的这个语境下呢，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是极右翼，但是呢，更多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右翼，或者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他基本上是什么呢？比如说吧，这个我们举一例子啊，就是说，主要来讲还是说看你站在哪一方来看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 BBC 这样的媒体，它是非常非常左的那种媒体嘛，他肯定觉得说你说的这个说是反移民倾向啊、鹰派外交啊、历史修正主义啊、强调国家主义啊这些东西呢，肯定是右翼，肯定是极右翼的东西。可是呢，在自民党内部的主流的保守派来讲，这个就或者是说你说自民党目前来讲的主流，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保守主义，它就不是一个极右翼的东西。那真正日本极右翼的这些人呢，就是好多人都可能都就是在中国很多人，或者说在很多华语的这个圈子里，他其实不知道的。比如说参政党，对吧？就是最突出的极右翼政党，那是真正的极右翼。在2020年开始，就是以日本人优先为核心，极端排外，对吧？反移民、反全球化，传播的什么疫苗的这种阴谋论呢？历史修正主义啊，比如推广的叫自尊史观。他什么意思呢？将明治维新呢视为国家复兴而非军国主义起源。但是明治维新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我们可以那个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它确实也是这个国家复兴，对吧？明治维新是非常明显的国家复兴，但是确实也是民族，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军国主义的一个起源的一个肇始，这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呢，你说他的党魁就是叫神谷宗弼，对吧？而且还是受那个川普启发的，主张呢限制外国人福利啊，削减这个消费税啊，增加儿童补贴呀、啊。但是呢，本质上它是一个民粹右翼，这比高氏早苗的这个右翼的色彩要浓重的多。 这个虽然他们有这个有施政的纲领有类似之处，但是说实话他们这个程度还是有相当的差异的，这是一个。那而且呢这个什么呢，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这参政党啊在这参院呢获选的多了，就是获得了14席的议席，对吧，这是可以在日本的媒体上这称之为2025年的这个选举的最大的赢家，也是为什么这个石破茂他当时引咎辞职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就没阻止了像这种其他的这些小党他获得这么多的议席，因为自民党丢了议席嘛，那肯定是丢了很多议席的嘛。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他逼迫了像石破茂政府呢，就是说呢这个外国人共生推进史啊这些东西他都给他在推翻这当中。还有呢像这个像什么保守党对吧 ,2023 年才成立的，极端保守，反移民，修宪扩军，强调日本传统日本价值，反对全球化。但是呢也依然是他用的什么呢，也是用在社交媒体，然后呢吸引这个年轻的这种右翼的选民。这个东西呢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吧，他这个影响力呢获得少量的席位，这不多，这确实他是比较少量的席位。而且呢这个网红党，这也是网红党。还有一个呢比较大的日本维新会。日本维新会呢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右翼民粹的政党，这也是。就是他说什么的大阪起源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大阪是大概是处于这个整个日本的鄙视链的底端。就是日本也是有鄙视链的，你像比如我们京都这块吧，就是平等的瞧不起所有的外地人。特别像北京或者是上海那样的。但是他不说啊，他都只是瞧不起。就是人家而且是平等的瞧不起什么呢，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只要你不是京都人，或者是说你在应人之乱之前都不是京都的，你都处于那个鄙视链当中。就是你得是老京都了。你正什么旗我还真不好讲，对吧，你得是老京都才行，就跟那个一般来说老北京才行，老北京一说起来你得是在那个你身份证你得是100110至少10112开头吧，啊，或者是说你才叫牛逼，你但凡你是什么110100几，反正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因为我自己不太操心这事儿，比如说10110106108，你一旦是这个开头，你这都不能算老北京，因为你不在城区那儿，所以就京都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就是所平等的看不起所有人，包括美国、欧洲，这都是看不起的。然后呢，整个鄙视链下边就是大阪，就是大阪就不像个日本，但是呢，日本正好这个极右翼的这个政党，右翼民粹的政党的维新会就在大阪，因为可能大阪呢，好多中国人特喜欢大阪。就我一堆的朋友不是住东京就是住大阪，很少说愿意来京都住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大阪太他妈像中国了，就脏乱差，在日本而言大阪这个城市就基本是脏乱差的代表，它是全日本应该是最脏的城市，除了东京的某些地区啊中国人聚居的地区之外，大阪是日本最脏的城市，最乱的城市，这个而且呢是这个什么而且是各种移民汇聚的，那在你看在大阪，你还真找不着说你还真是说你什么吃的中华美食你都能找得着，像岛之内那种地方各类的中国的饭你都能吃得着，到那块你听的满耳都是中文，真的，你这有以东北和上海居多，就大概就是这样啊，那所以那个地儿出了这维新会一点也不奇怪，这就是反移民修宪小政府地方分权，对吧，强调日本人优先，这些政策其实都跟高市早苗的某些政策有类似之处，但是都比高市早苗要激进的多，它完全是非常非常那种激进的政策了，那这些才叫极右翼。真正说起来的话，就在我个人的观点当中，高市早苗算是一个偏右翼的保守主义者，他基本算是保守主义这一趴的，跟那个极端这个还不能算是特别极端，他有没有极端的一些的这个包括他的政策，包括他的这种说法，有没有肯定是有的， 对吧？但是它不能算是在日本的政坛上，它不算极右翼，那还真差得挺远的。所以说呀，他们而且尤其是跟什么石田慎太郎比起来，这都不算个事儿。说实话，这都不算个事儿。那高氏早苗这个人呢，可能各位呢有一定的了解，各位也都知道，她是从一个摇滚女孩变成了一个保守主义的旗手，并且成为了所谓的从摇滚女孩呢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摩托女孩吧，然后变成了一个安倍女孩，就是从接了安倍首相的这个衣钵，然后呢，终于现在又成为日本首相了，将要成为日本首相了。这个东西它怎么转变的呢？可能呢，很多人不太知道。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奈良出身的。为什么他对奈良那个鹿，他有一个好多人就是说他是要日本也有人要他道歉，说你是在那个说谎，对吧？你说那鹿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并没有。那要他说谎，他为什么对奈良那个鹿他有一个那个认同感或者是说保护欲？因为他是奈良出身的。奈良在哪儿呢？他的老家是在哪儿啊？是奈良下边一个市叫江原。我头两天刚去过江原，那块建了一个巨型的，这全世界最大的无印良品的店，非常棒。但是那交通不算很方便啊，就是我当时去了以后，我差点以为自己回美国了。那个停车场之巨大呀，我只有在美国才见过那么大的停车场，就是说那个购物中心那块那么大停车场。江原那地儿相当不错，各位有功夫可以去看一眼去。那个是现代跟传统结合的一个比较典范的一个例子，盖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什么。那他出生是在那儿，所以他对奈良这块的路啊是有一个认同感的，或者你说怎么样的，这是他从小的一个事儿。他呢大概在什么呢？他在1984年到1993年职业起步，在1987年的时候呢，就是国用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啊，到国会研究员的身份呢赴美，在美国的国会工作过一年。是谁呢？协助的是女议员帕特施罗德。帕特施罗德各位应该有一嗨，这个、可能不在美国，他已经去世了嘛，不在美国可能不太知道。这位呢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就是类似于英国撒切尔夫人那样的这种美国的一个女政治家。而且呢87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正好是里根政府，如果我没记错，里根政府，里根是这个高氏早苗非常佩服的政治家，就是他是认为里根是一个伟大的沟通者，然后呢他是认同里根的这个政策。虽然他是因为在玩重金属摇滚，他是鼓手，然后呢自己喜欢这个摩托车。哎，对，一说起摩托车这事儿还特别有意思。高氏早苗呢在2005年的时候推进了一个修改的法律，就20年前让这摩托车可以上高速，就是让在日本的摩托车是可以上高速的。直接我在那个高速上见过，当然比较少嘛，因为确实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这是他作为一个摩托女孩最终还是干成了本职工作的一个事情。那他呢像这样的他深受里根的这个保守主义这个影响，然后回来以后呢就纳入到这个就是自己就到了这个安倍的门下，然后一直从政。到后来呢就是在比如说这个到这个什么安倍内阁时期的关键职位，就是从2006年开始到2020年这14年当中呢，这个担任很多样的要职，比如说吧总务大臣啊，或者是内阁政府特命的担当大臣啊，什么统筹调节呀、经济政策担当啊，科学技术和创新担当啊，这种。那还有一个就是总务大臣，总务大臣还是一个这个负责地方创生啊什么这些，就是而且这个他从14年到19年干了5年，这是这个职位最长的，就是最长的一个在任的记录。当然这跟安倍有关嘛，这个是。然后呢还有兼任呢这个冲绳及北方领土的担当大臣呢，青年事务及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大臣，市民安全担当大臣，这些都干过这些东西。然后呢后来呢就开始这个2021年呢首次参加这自民党的这个总裁选举，对吧？就输给了岸田文雄。2022年到2023年呢担任这个经济产业副大臣，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就推动这个半导体啊和供应链和担任这个经济安全保障这些东西，供应链安全政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期间呢，就是有政策，就是很多人就很反感他在哪儿呢？尤其中韩这一边，就是他参观了不多次这个参拜靖国神社，大概是三次吧。我记得是2014年、2016年、2000年，然后后来好像也参观过。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他当选之后，他就不太去，就是原来这个口风就已经在改了。就是他作为一个执政者，跟原来作为大臣或者是一个党派的人，他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一个。然后呢，像这样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就看他的这种具体，就是你说他是一个极右翼或者怎么样，你总要看他施政政策吧。比如说吧，他经济政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推动的大胆的这个财政支出啊，和这个宽松货币宽松还是政策。这个实际上而言也是延续着安倍经济学的一个走向，对吧？而且呢，批评日本央行加息啊，加息过快，主张维持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吧？这个是一个。然后呢，优先呢抑制通胀和这个物价上涨，支持呢日本对美的投资协议，就是跟川普那个5500亿美元投资呢换取降低关税，但是有可能重新谈判这件事儿，对吧？以保护这个自己的优势产业啊，这个是他可能上任之后要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促进这个能源独立。能源独立呢，就是包括不依赖环境的核聚变研发。而且呢，是实现这个小型化，这是他要做的一个事情。他外交上呢，可能很多人更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强化日美同盟，对吧？这个首要的外交支柱强化日美同盟，并且是跟增加国防开支，应对潜在的这种威胁，而且是延续谁呢？延续安倍首相所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外交政策，跟台湾的这种联盟。我看了那个推上的这个谁，包括蔡英文，包括赖清德，都发推，然后呢，恭贺他当选，而且都亮出了跟他一起合照的照片。这个应该来讲，台湾这一边跟对日关系这一块是松了口气。如果要是说其他人上，或者石破茂还在台上的话，台湾这口气呢，还是要一直要提着，对吧？啊，叫林芳正什么的，他们如果上来真是个问题。那但是呢，这回呢，高市上来应该是缓了一下这件事儿。而且呢，是其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全是鹰派的，对中国要采取强硬立场，对吧？推动经济安全保障法，保护半导体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对中国这个强硬是肯定的事情，就跟石破茂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而且呢，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允许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主张自卫战争啊、自卫战争，否认了这个二战呢是侵略战争。他是因为他说这个日本的这一块当年打二战，就是像原来大东亚共荣圈那个说法是一致的，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个加强的北方领土和冲绳的这个相关外交，定期呢参拜靖国神社，以维护战死英灵的尊严。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他在这个已经有所这个立场有所缓和。他说不想把这个东西加到外交的成本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往下就是移民这个政策，对吧？收紧对移民和游客管理。针对呢文化差异过大的这个外国人呢，要重新审视这个政策，承诺打击的是什么呢？非法就业和公共安全问题。这个必须要承认啊，这个日本这些年这方面是有问题的，移民来的过多了，就包括像我在这待了十一年了，这已经11年都多一些了。那像这样的这个像我们这样移民多了，那有一些人是比较规矩的，有一些人是不太规矩的。而这个问题很凸显得很严重，而且尤其是为什么聚焦在中国人这一块，因为中国人来的最多，几乎是加上非法移民我估计在日的中国人大概应该超过100万，他实际上自己这个统计是80多万，但实际上应该是超过100万。但是日本整体社会呢只有3%的移民，应该来不到3%，实际上应该不算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呢，这些年因为整体的经济虽然开始有一定的复苏的迹象，但是还没有真正汇集到整个下边。还有一个呢，就是意志感过于强烈。您知道，就是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当然你可以说什么阿伊努人或者其他这些东西，那有没有？有，但是它主体这块还是单一民族更适合描述日本的民族成分。那原本日本呢是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文化传统的，来的过多的这些人就稀释掉了，而且这意志感特别强。不，中国人的意志感，说实话，因为中国人多，有些事儿干的呢，确实也比较糟心，被针对，而且来的时间也长嘛，被针对是一正常的。但是实际上，真正有意志感的这些，比如库尔德，包括穆斯林这边的人，很有可能在继中国人之后，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被针对的目标。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文化意志感。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那种就跟体内有异物那种感觉那种情况似的，要比中国人要强烈的多，包括长相，包括这个行为模式，对吧，包括穿着。你像这个居然在京都大街上我就见过好多次穿罩袍的，你说这在日本这一块是怎么可能的事情？日本人看这都是纷纷侧目啊，就甭说他了，就我看着我都觉得难受，对吧？各位也都知道我对极端穆斯林的这个态度，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它也是它施政纲领的一部分，而且呢反对大规模移民。日本现在的人口不断的下滑，那是出生率在降低，虽然现在已经因为中国下滑的更厉害，那已经还是高于中国的，但是是日本人口少啊，对吧？日本人口少啊，那你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但是他又反对大规模移民，因为一旦大规模移民的话，对日本本身的文化冲击是非常大的。这个是我现在在楼下的那个便利店，这些给我服务就是给我做店就是给我服务的小哥都已经是这个，要不然是东南亚人，要不然是尼泊尔人了，就差不多是这样的。那而且上回一说引入印度人什么的，日本社会直接就疯了，说这他妈怎么可能，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他要反对大规模的移民，虽然日本面临的这种老龄化呀以及人口下降这问题，但是还依然反对这个。所以说呢，这是他要强调的本土的这个优先。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社会啊和这个性别的政策，就是保守传统，就是有好多人在说他不是一个真女权。那你虽然是自己上来，但是你不是一个真女权。为什么？就是重点在于一个叫夫妻别姓，但在日本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夫妻如果说就结婚了之后要姓同一个姓，叫改姓，一般来讲是妻子改成丈夫的姓，对吧？哎，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原来在中国也是如此的，你要冠夫姓。然后呢，在美国，实际上在基督教国家里，也经常也是这种情况是有的。你也有不改的，也有不改的，这个没毛病。但是呢，就很多人在说他的时候，忽略了高氏早苗这句话的一个前提是，夫妻同姓，他是为了管理，在管理会更方便。但是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改夫姓，你也可以都改成妻子的姓，这是一个平等的。并没有说他是说一定要改成夫姓的，但是呢，这个可能呢，因为日本整体的社会的保守倾向，所以很难有丈夫会改成这个妻子的姓。这个政策就他们认为这个是瞎扯，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呢，他被诟病的是什么呢？就是恢复神道教宗教仪式和道德教育，还有呢，支持呢对广播媒体的政治立场中立审查。必要时吊销执照，以避免偏见报道。这个是一个就是日本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要知道哈，全世界的这个左翼这一块大量都是知识分子，就是在象牙塔里或者是说在社会上具有这个传播力的知识特权的人，更容易走到这个左翼这一方。这个是让日本的这个左翼这块媒体这块非常不爽的一个事情。而且尤其是什么呢，日本政府一直以来啊算是个小政府，它不是一个大政府，它跟美国或者是法国或者其他这地方政府是不一样的。政府的强制力非常有限，它用这个执照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个就是日本的一个就是应该叫什么呢，就能做到的极限了，能够管控一下。但是因此就啪遭致了日本大量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反弹， 就是就要跟他要个说法什么的。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他当时说的一个，就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的一个政策，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高氏早苗这回他能够上来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是由这个日本的这一边的这些元老们把它推上去的。很多的日本的观察家都认为，小泉纯一郎的那傻儿子他能够上来。为什么？是因为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更中和一点的、更无害一些的推到前台。那很多包括日本这边观察家也都会有这个误解，就是判断失误，没想到是早苗上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就会有牵扯到一个最后想跟大家交流一个问题，那高氏上来是不是件好事？但你要看怎么讲，对吧？我原来说了，对我们这些在这个日本比较规矩生活的，纳税啊，遵守他的社会规范的这些人，我们不觉得对我们是件坏事。他严格他比如说他的签证政策更严格，在留政策更严格，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那就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处啊，这肯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其他的东西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讲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你在反对移民，你对这个对我们这个比较讲过，日本还是需要有大量的移民，这是一个趋势，你没有可能把这个趋势完全扭转过来，只是你的国门关得更小，门槛设置更高而已。这是一个。那包括他对自己的自卫权这个定义，包括是他那个整个国家的正常化，我在这边我是一直在支持的。日本应该开始自己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历程了，当然这个从安倍那会儿就开始了，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在做这个议题，然后一直在推进，只不过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全能够推进到位。那这些东西我是认可的，并且呢作为一个在这个亚洲，在尤其在东亚这一块能够制衡中国的一个力量，你就别说这个说中国打不过中国，这很有可能是打不过中国，对，这是正常的。如果没有美国后边撑腰，打不过中国的，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它作为最重要的制衡的力量，它就需要对中国进行强硬，对，或者是说我们把中国换成另外两个字，中共，它要强硬，把这个东西要挡住它。而且跟台湾的这个关系要维系下去，不能够是像这个石破茂似的，或者是说林芳正这样的亲中派，这个我觉得对日本没有好处。而且呢尤其是从文化角度而言，那是这样的，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在日本待着，对我来讲啊，就是日本这个民族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在所有走过的国家当中，历史传统与现代化结合最好的就只有日本，再没有第二个国家像它结合的这么好。它是既有这种古色古香的这种韵味，又具备着现代性的很多的特点，而且呢它通过二战之后的这些年的改造，是一个讲规矩守秩序平和的一个国家。这样的国家和国民，我觉得是世界上的一个非常珍惜，应该是珍惜的品种。这个国家到今天为止，即使是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也出现了穆斯林的问题，也出现了移民的问题，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但是它依然在主流方面是保证着这个国家是走在一个我喜欢的这种轨道上，不希望它被整个给拧到一个特别歪的地儿去，不希望有极端的这种极右势力，就是你可以，也不希望有极左的这种思维，然后呢更不希望极端宗教势力在这片土地上肆虐。就是我可能不喜欢高氏早苗关于二战的一些的描述，那我可能也不太喜欢他对于某一些政策的具体执行，但是整体的这个方向我是喜欢他的。我认为如果说日本还有复兴的这部运道的话，这一回让这个小小泉没上来给压回去了，然后让高氏早苗女士能够像安倍一样长期的做一些执政，这个作为首相执政是件好事。 对日本是件好事，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日本的人，外国人是件好事，要按就是所谓的这个守规矩的生活在这边人是件好事，并且对整个东亚环境是个好事，对美国的一些支持，两指金的联盟也是件好事。在这一边，在这一边，就是好多人觉得说日本如何，我觉得日本应该成为整个东亚地区或者整个亚洲地区的一颗真正意义上定海神针，在这能够搁在这儿，才能够让这边至少能够长治久安吧，长治久安，能够让中国这边的这种威胁减到最低，这个是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的这种景象。所以我宁可是看到他这个看到他有很多我不喜欢的政策要从他嘴里说出来，但是我还是依然支持他的。我们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完整的符合你的想象，就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生那孩子，对吧？这还是您自己造出来的呢，跟您这夫妻俩人都有多少有多少像，有多少不像的地方，对不对？不是说外貌啊，这是脾气，天天跟你较着劲的，何况说另外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强硬的政治家呢？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不可能是你都一样的。就像很多人，不是一说起来你是川黑，你是川粉，就用这种二分法来这种来规划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我觉得你那脑子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你是真的拿熨斗熨过吗？你的褶皱，你的大脑皮层的褶皱，是都被熨干净、熨得很光滑了吗？对吧？就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个人是支持高市早苗的，大概就是大部分的他的这种议题，包括他的这个政治倾向，包括他施政的走向，我都是支持他的，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今儿多跟大家聊两句。